第四节，到了第三日，啊，这三天我们真的要想，有人想到就是好像耶稣死的那三天一样，好像约拿在腹中的三天一样，这三天真是悲痛欲绝的三天。如果当场听到了以后，当场就献以撒，那也好。可是这三天不能当场，那这就把痛苦加了三倍，或者叫把痛苦一直在那里延长。哦，这三天亚伯拉罕会怎么想他过去跟随上帝的几十年的日子哈？25年加17吧，25是亚伯拉75岁亚伯拉罕蒙召，100岁生以撒，这就是25年。那以撒这个时候可能17岁左右，那么那就是25加17。那这一段时间这么长的日子，几十年的时间，上帝怎么带领，经过多少风波，在每个风波中神都有更多的祝福，但现在又可以因为这件事把所有的祝福都扯消了。他要想，哦，弟兄姐妹，我们往哥哥他的路上，我们往死亡的路上，或者我们在等候复活，等候所有的眼泪和擦干和答案显现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信心，求主给人帮助，我们中间有人来扶持我们，我们彼此来扶持。好，到了第三天，这三天我想也没有什么话讲，以撒恐怕在路上也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么安静，平常父亲献祭都是很喜悦的，怎么这一次是如此的安静。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看。亚伯拉罕也不能讲什么，他也要忍泪不流，因为他不要让他的儿子发现他是这么痛苦。各位，我真是觉得虽然已经有够多的文章在形容，够多的东西在形容创世纪22章这一幕在描述，但是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哦，那个痛，我们能可能能想象那个痛啊，因为做父母都能想到这种痛吧，甚至人要杀人都能想到这种痛和荒唐。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挣扎是多大，虽然也许我们也能想象，因为这种重大的挣扎我们也不是没有。我想主耶稣在往哥哥他的路上也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最后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在道德伦理上很不对，在逻辑上也不对，你怎么可以违反你自己，你怎么可以有这样，你自己是慈爱信实公义的，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一个要求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我们不能讲得很细，但是正确的答案我们是一定有的，只要把神当神，只要把神当作圣经里所启示的这位全能慈爱的无比的神，那我们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我们只有这样把神当神，这是最合逻辑的。你把神当神吗？这不是最合逻辑，把人当人，这是最合逻辑。今天就很多人把人当神了啊，我们把人高举了，有的人是把爱情当神了，有人把自由当神了，有人把任何神以外的东西，一个神的属性也好，或者一个受造物也好当神，那就会天下大乱了。有人不把神当神，把神缩小了，甚至说神不是神，或者说没有神，那更是荒唐。无神论就是这样啊。我们还是说，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三天里面，可能我们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都在这三天里面，即便是基督徒，就是很多荒唐的事，很多费解的事，很多难言之隐，很多忍痛不说的痛。哎，感谢主，但是我们有答案，信靠上帝，这三天还是过得了的。我是觉得这三天是最难的，到要杀以撒的时候倒还没有这么难了，因为真的一做就完了。哦，可是有三天反悔的机会，离弃上帝的机会，抱怨上帝的机会，哦，亚伯拉罕都没有。哦，感谢主，感谢主。或者有这样的心，但是他忍受住了这个背弃上帝的试探，像雅各书第一章讲的，他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是有福的啊，因为在过了试炼以后就会得到生命冠冕，这是神应许给爱他之人的。我们求主让我们都得到，举目远远看见那个地方啊，举目用眼睛看，用眼睛看神给他的应许地，用眼睛看神向他所彰显的美好，远远的看见，从远处观看啊，欢喜的观看，这是希伯来书11章的。我们在远处看见神给我们天上的家，或者说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我们看似模糊不清啊，但是有信心的眼睛，有的时候是那么不清楚，那个好的好像海市蜃楼不真实，坏的可是真实的不得了。让我们真是有信心，好的才是真实的， 坏的才是虚假的。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会经历坏，而是我们在经历坏的时候也有信心知道他会保守恩待我们。各位，你远远看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摩利亚山地，这个地方是哥哥他，这个地方是叫我们死叫我们痛的，但这个地方是我们得到一切生命和荣耀的地方。每天都是，每一个目标和我们已经走的道路都是，愿我们越走越好。求神祝福大家，也祝福我，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看见这个地方，踏定跟随主的脚步，不管多难。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有人说这是一个谎言啊，甚至我们小时候听一个广播剧就说这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不是去那里拜一拜，他也没有期待童子会回来，他说他会回来。可是我想亚伯拉罕在这里倒没有说谎，亚伯拉罕是说过谎，但这里应该没有说谎吧。他跟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那么我去拜一拜，那我只是觉得这，我只是要去跟童子拜，你们在这里就不要参加了。那的确亚伯拉罕献祭，献祭不就是在敬拜神吗？献祭是敬拜神，即便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献祭，但是是出自神的要求。我们甚至越是残忍，越是艰难的要求，我们越会顺服，那就越是真实的一个敬拜。亚伯拉罕和童子去那里拜，这个不算，这个没有说谎，虽然他没有提献祭的事，也有点像撒母耳，神叫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说你是去献祭的，这个是不是有说谎呢？那还比较近一点，但是撒母耳的确是去献祭了，只是在献祭的时候他也有要听上帝的话来选召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那这是说谎吗？还是不是说谎？因为献祭，其实撒母耳在照着上帝的意思去高一个人做王的时候，岂不也是愿意把这个王献给上帝吗？因为那是高，就是属于上帝啊，那他也是献祭啊。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人献给神啊，所以撒母耳那里也不能说是说谎，只是有更广泛的意义而已，一点不是掩盖，在这里也是。然后说回到你们这里来，那是不是骗呢？那如果我们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那他这就不是骗了，这是更伟大信心的表现。我们说这话并不是要减轻亚伯拉罕的痛苦哦，你要杀人，就算是要杀的人会复活，还是一个很 traumatic 非常震撼的一个经验，非常痛苦的一个经验。但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的说，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没有说谎，他没有把全部的事情说出来，我觉得并不是错误啊。当然如果你要说根据他过去说谎的习惯他是在说谎，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我希望我没有故意正面的来了解亚伯拉罕，我说了他会说谎，我说了他会不诚实，但是如果我们用诚实的观点来解释也完全说得通，可能两种情绪都有吧。亚伯拉罕真的是带着信心知道他儿子会复活，但是也有一些动摇，有一些想真的能够复活吗？也许他去是知道是在杀儿子，但是也有在这个杀儿子把神献给主那种敬拜顺服上帝的心也可能有哈。好，不过他叫仆人和驴在这里等候，我想就是这一幕他只能自己来做了，他不要叫任何人看到，甚至仆人可能会拦住他，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仆人也算听话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不知道仆人会不会很稀奇，这个往这个地方去在山上，那背那么多的柴，以撒会很累，为什么不要驴子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帮忙做这个事呢？啊，不过主人今天这样说我们就姑且这样听吧。仆人和以撒应该这三天都有觉得那个气氛有点诡异，有点怪，有一点说不出来的悲情，因为亚伯拉罕绝对是悲哀的，就算他有复活的盼望，而且他一定也有，但是还是会有悲哀的啊！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有信心，在信心中有的时候情绪还是叫我们非常低落，但是让我们就更感恩吧。如果情绪低落中还能有信心呢， 比恐怕比情绪很高涨有信心更得神的喜悦，就是我们能够更深的舍己。好，他相信他能回来，我们也相信神能把一切丰丰富富的我看起来失去的再赐给我们。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财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哦，那是相当多相当重啊，因为要烧掉一只牛所需要的柴火是很多的，所以以撒在这个时候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强壮健康的一个年轻人。说他是童子哈，后面也讲到一点不可在这童子十二节，那只是指他非常幼小或者是指他年轻哈。我想十七岁是一个合理的估计，自己手里拿着火，各位那个时候可是没有打火机也没有火柴哈，所以手中都是拿带着火种的，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带着，好照等一下点火很方便，还有刀，刀当然就是要杀祭物的。于是二人同行，感谢主，原来是四个人同行，但到了一个地步只能二人同行。很多时候我们说甚至那个二人就是你单独的跟上帝，就像耶稣到最后从克西马尼园开始只有他一个人往上帝那边走，当然他也说我不是孤单，我的父跟我同在，虽然连门徒都撇弃他了。在这里你可以说二人同行也是很美的事，本来两个人同行我们说是夫妻，本来两个人同行是以诺跟神在同行，本来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每件事都是与神同行的，表示我们跟他的亲密顺服和忠心，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或旧约也是一样，我们也希望在跟神同行的时候相对的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同行，是肢体彼此的扶持，这个人跌倒了那个人还可以扶他，二人同行。这里我们在看这个二人同行的时候实在也是三人行，因为以撒跟亚伯拉罕都跟神同心，这是很宝贵的事。两个人这件事情实在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办得到的，是以撒也能够顺服信靠上帝才办得到的啊！我们常常很强调要单独的个人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同样的强调，若是我们在人生的道上信仰的路上能够有人彼此扶持，那也是充满了祝福的。虽然这个同行一个要杀另外一个，等一下一个是另外一个最爱的，可能彼此都是相当爱的，却要因为顺服第三者就是上帝，要有那么多的悲哀和死亡产生。二人同行其实是神的同行使他们能够同心，甚至能够做好像最违反伦常违反道德原则的事。